大家好，我是石涛，再过应该是十二号，昨天，今天是7月13号，十二号呢，在唐山，围绕着北京，主要是围绕北京发生了地震，实际的震中呢，他们专家的话是在唐山老震区，那真是骗人。什么叫唐山老震区啊？中国有四大地震带，这是当年李四光说的。李四光是中共国当中最早的地质部的部长，最早的中国的地质专家。温家宝应该是学李四光的书读的大学，哎，一定是十有八九就这样的。这个胡锦涛是学这个工程的，学这个胡锦涛就是学水坝的，所以三峡水坝他根本不去，他一定要学地震，一定要学地质，因为。建水坝的时候，他要选地址，对不对？三峡大坝建立在中国的第三个地震带上，川藏云贵川，通常说的云贵川，以及四川的东部跟西部的这个靠近山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北京地处在太行山与京津唐地震带当中。什么叫老地震区？胡说八道。然后他说，那个北京是唐山是上午6点38分地震，其实在2点多的时候，十二号凌晨2点多的时候，四川阿坝县，4.3级。四川阿坝，7月2号、7月8号、7月14号连续3次，它的震级超过4级。我们节目中讲了，我原来节目中讲地质震的时候跟大家说了，我说这破东西，我30多年前读书的时候写论文，说为什么出现这种中小型地震极浅型的，这是这个学地质当中必学的一课嘞，一个这个魁斗说啊，一个魁斗说，魁斗啊，就这个行业的这些最有名的人，说地震。是把地热逐渐的释放出来啊！如果之前有一些小地震，特别是浅层的，这就会当它把能量释放出来之后，就避免了大地震。另外一个魁首说，这样的小地震就意味着在地表下面，它的热量聚集太大了。在这种热量聚集太大的时候，偶尔这儿冒个泡，那放个屁。然后等第三下就玩大的，所以一个说没有，一个说一定要有大的，啊，我写论文夹中间了，不会了，那肯定就不会了。读书就得学那些专家们跟石头子儿们到底怎么是专家码的石头，石头子儿怎么填的缝啊？他们填缝的说填缝，码石头说码石头。30多年前。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这样。昨天地震完了，北京的专家说这是唐山老震区的余震。唐山老震区1976年出现的地震，到现在44年了。他说那时候的余震，这就是今天的专家，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我们看到的故事，是你自己查，人就那么写的。那结果十二号那天呢，呼噜呼噜就围绕唐山那儿就震，结果阿坝县那边，阿坝跟这个云贵地区同样出现了3级到4级，距离地表最浅的是8公里，它不能再浅了，它再浅就跑上面是泥石流了，就不叫地震了，就叫山崩了，对不对？啊，崩了山了，就到地表了吗？不可能，所以。到了8公里、10公里的时候，它的威胁性其实是最大的。阿坝县距离三峡水库只有100公里，只有100公里。这么讲吧，如果阿坝县那玩一大的，7.8级，咔嚓把旁边的山只要给震裂了，往里一走，哼，就顺着三峡两边的山往下一劈，往里一走，水就起来了。三峡大坝的水是现成的，那 中共很惧怕，所以连续在其实开闸放水。在他开闸放水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把整个江西全淹了，江西全都淹了。那我印象中比较典型的是九江，原来跟大家我去过，当时我去的时候那个九江水，长江在九江就叫悬河，悬空的悬，超出了地，就是旁边的城市比水面低，我当时去的时候大概有两米，我现在看它不得有三四米啊，啊，这个它水就是那样的，顶起来了，旁边就是土坯坯的顶起来，那有视频有照片，但是呢，九江据说有18处这个，漏水了。另外一个就是鄱阳湖，鄱阳湖基本就全都完蛋了。鄱阳湖本来在三峡大坝修完之后，它的这个蓄水能力、防洪能力就大幅度下降，水的自然形成，包括泥沙的这种推动，是有它自己一个循环系统的。当你设了闸把水给挡住之后，本来可以冲走的泥沙都堆积在鄱阳湖里面，所以鄱阳湖它的水位已经超过了1998年。这样的话，原因一定有很大的原因是它湖底的底面上升了，湖底的底面上升了，它蓄水的能力下降了。所以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女的挺年轻的，哒哒敲着锣，一楼二楼的啊，赶快跑啊！一楼二楼赶快跑，马上泄洪了。一楼一个不知道是小姑娘、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儿，反正就这么跳了。这是今天的中国，所以习近平要舍尽一切，长江中下游来保三峡大坝。其实泄洪放洪，包括武汉被淹、宜昌被淹、这个九江被淹、鄱阳湖被淹。其实是这么来的，那他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水。习近平极其怕水，所以你到现在你看不见他。怕水的原因，他自命是共产党，自命是条火龙。那我们早就讲过，从去年讲过来，一定是水干死中共。Be water， 这是在另外一个水喽，这就是香港。我们不用太多的解释，同样在11号12号在香港再次创造辉煌。11号12号在香港泛民主派进行初选，他的做法就跟各个国家的做法一样，你比如说在美国民主党进行初选，在他党内得选出一个竞选总统的，那现在这个周末在香港进行泛民主派初选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要愿意参选，然后呢，在全香港，人们去投票选举一个你认可的代表的人物，代表这个区，这就叫初选。中共拿出了这个港版国安法，这样的举措、这样的举动，在里面有很多会受到国安法的约束的，非常有可能。甚至连这些出来投票的人有可能就违反了这个国安法，因为民主派的人士就是推翻一党专政，推翻一党专政，不接受一党专政，就是今天本身违背国安法的。如果说绝了，在今天的香港存在着民主派与今天的中共所受益的执政党进行对立的，本身就是反这个国安法的。结果两天过来之后，61万香港人出来进行这个投票，来选举他们心目中的这个民主派人士。所以苹果日报在明确讲说，61万人投票反抗，无惧国安恶法，立法会要争取过半数，超过35过首关。在目前现在刚刚出事情之后，那香港人出了61万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这样的数字，这仅仅是初选，这不是正式投票，将意味着 有可能在9月6号，在香港立法会选举时，会出现去年的11月21号至24号区议会选举。亲中共的人，亲中共的人没有任何机会在立法会出现，除了那些被指定的，凡是有投票机会或者被投票的名额都将一败涂地。他的意思，你说他有多大作用？因为在立法会，在香港立法会有个规矩，过了三分之一票数的人，这个在立法会里面一共有70个立法会的议员，过了三分之一票数的就可以具有否决权。所以你很难想象在香港的立法会会完全被泛民主派掌控，然后去制定相关的法律，一直否定掉他的国安法。没想过，没想过，但是我个人意识到，如果立法会真的是一人一票的话，他是可以做到的。就成为在一国两制之下，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之下，香港立法会是有权改变的。这是一种法律上的较量。那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有难度，谁也没敢那么想过。那但是呢，如果立法会票数过半的话，这是香港人的公投。那这一次的意思是一样的。61万相当于这个200万的三分之一。那上次区议会选举它是200多万，是它的四分之一。那是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所以在这个周末，人们在网上投票就等同7月1号大游行。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